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围绕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心意更新传承生命。在这个题目下面，我们特别思想到我们如何的来把主所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发扬光大，能够来传扬来传递。所以我们在这一堂特别要从这样一个角度，也就是我们如何来投资我们的生命，如何来投资我们的生命，好，我把它叫做生命的投资。我想这个题目可能投资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好，许多人都渴望有投资的机会，当然投资也是为了要有回报，所以变了所谓的跟这个理财放在一块儿，好，有一句话叫做你不理财怎么样啊，财不理你，好，这是世界上人的观念，他们认为说如果有了钱你要想办法这个让钱去生钱，那么这个叫做投资。好，但是我想其实从我们早上我们在这里所思想的信息来看，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生命的来龙去脉，如果他不了解没有上帝他生命的真相，那么其实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无论他做了怎样聪明的这些的理财投资，其实正像圣经说的，最后其实都是像云雾一般，眨眼就过去，好像耶稣提醒我们的，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怎么样真正的了解，把握住神给我们在今天有的这个动作、气息和存留。在世界上的这一个不长的岁月当中，能够让我们做出生命的投资，让这些投资能够真正在永恒里是有价值的。我想这是这一堂我们要来思想的重点。我就想到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寓言讲得很有意思哈。特别是提到投资这件事哈，据说呢，这个变了投资的箴言啊，就是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三句话是谁讲的呢？这三句话结果呢不是人讲啊，是一只小鸟讲。那么据说呢有一个捕鸟人，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这个很穷啊，专门靠捕鸟为生。就是到树林里面去设一些陷阱啦，想尽办法呢抓一些的雀鸟，然后呢把它放到集市上面去卖，那么换一些钱来养生。那么这个人呢，这个通常因为也有一些经验，所以还不错，基本还能够糊口。那么有一天呢，他到树林里啊弄了半天呢，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垂头丧气啊，等到天快黑的时候，那么终于被他抓了一只小鸟啊，那只小鸟其实也不算太珍惜的品种，那么但是他觉得哎呀，反正一天就这么一点收获吧，那么看上去这只鸟呢也卖不了什么好价钱，那么就带回家里面，先把它呢放在这个笼子里面， 就在那里思想，这只鸟呢，我是明天要去带去卖呢，还是干脆今天晚上我喝一个小酒？那么这只鸟看来我给它当一个下酒菜啊。就在那里思想的时候呢，突然间呢，这只鸟就开口说话了。这只鸟说，我知道你一天到晚想要赚钱啊，但是看上去你不太成功。那么现在你看，你抓了我这只小鸟，其实卖也卖不了什么价钱，这个要当你的下酒菜呢，也不够你塞牙缝，这样你干脆把我放了吧。那个人一听说，这怎么行啊，我这一天劳累就抓了你这么一只小鸟，怎么能把你放呢？不行啊。这个那个鸟说，这样咱们做一个交易吧。如果你放了，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投资的秘诀，你看怎么样？这人一听眼睛就发亮，哎呦，这样啊，那不错，我成天想发财啊，成天想这个赚钱，那好啊，那你说说看。那么这个小鸟说，这样，你现在关在笼子里，我不能说啊，这个万一到说完你不放我呢，那你这个先把我放出来再说啊，让我这个舒展一下筋骨。那么这个人一想说，这鸟看上去也奄奄一息了，这个被他抓了半天，这个又关了，也饿到现在啊，那么想说也飞不远，那就好吧，就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那么这个小鸟呢，也不急着说啊，在地上转几圈啊，这个拍拍翅膀，松动一下筋骨。他说，你快说吧。啊，那小鸟就说了一句哈，这小鸟说，这个头一句啊，叫做不要放弃或者轻看你已经拥有的。啊，他说这个是投资很重要。那么这个人一想，这话也有点道理啊。这个很多人投资人都好高骛远，其实自己本钱不多，结果呢风险很大。那么这个看来有道理，不要放弃或者轻看你已经拥有了。那么那个人说，那你说还有一句，赶紧告诉我。这小鸟也不急啊，慢慢就松松腿啊，这个结果呢越跑越远。哎，这个人有点着急了，你快说。那这个小鸟说，这个啊，第二句就是不要后悔或者留恋已经失去。这个人听也有点道理啊，那个投资你常常会有失败嘛，然后如果你老陷在失败里面，那这个成天要死要活的，看来也不值得哈。那么第三句呢，第三句小鸟说，这个我得想想啊，这个看看，不但跳到窗台看，算算距离，跟这个人有一点距离啊，这个再飞啊，飞到那个窗户上面去了。这个人有点着急了，你赶紧告诉我啊，第三句在哪里啊？这个小鸟说，第三句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或者迷恋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小鸟就展翅高飞了。这个人本来的想法呢，是这只鸟看上去半死不活，大概等他说完了，还是要把它抓起来，把它吃了。没想到呢，这个小鸟呢就，这个展翅高飞了哈。那么据说这个三句话是很多投资的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我相信各位可以同意哈。世界上的人，他们的投资其实常常就是在相信或者迷恋不可能的。他们总觉得钱财、财务啊，这些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这些是他们生命的重点、重心。但是其实他们忘记了，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耶稣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了解你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耶稣说好像一个人造房子，他是建在沙滩上的，那么你这个水来一冲，风来一吹就不行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这个深圳啊，有一栋 大厦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叫做赛格大厦。那个赛格大厦呢，曾经还是深圳的跨世纪的地标，那建到76层，1999年建成，当时差不多是深圳第一高楼，20年前。那么，但是呢，这个现在慢慢的揭露出来了，这个大楼呢，是当时叫做边设计边盖，连图纸还没完呢，先盖了再说，啊，为了要创那个深圳速度，结果呢，这个盖是盖完了，这个盖到300多米，但是呢，现在不行了，这个人全撤出来了，因为这个大厦成天晃啊，晃的人都受不了，而且它不是左右晃，它上下震动。那么最近这个损失老惨了哈，这个大厦这个大楼那个现在人都不能进。那些专家还在那儿研究呢，这到底咋回事哈？这个大楼怎么动得这么厉害？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如果根基不牢，如果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其实很脆弱。我们如果成天想着财务，想着所谓的名利地位，想着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人生更加的富有，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好像这三句话讲的，我们有时候放弃或者轻看我们已经有的神儿女的位分，我们老还在停留在对我们过往那些的所谓的光鲜亮丽的时刻，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不成功的，或者是跟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这个过往的一些的人去相比，觉得他们这个赚的比我们多，觉得呢他们比我们成功，那但是我们最后呢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我们其实在相信了魔鬼的谎言，生命的失去，就像这个 Steve Jobs 啊，那么这是苹果的创办人，他的临终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其实对我来说，赚钱不过是我生命当中的人生里面的一项事实。”他说：“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快乐，除了工作以外。”他说我终于发现其他的东西失去了都还可以得到，唯有一样再也得不到了，就是生命。他50几岁就离开了世界。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到底怎么来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投资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当时的这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要来提醒他，你当怎样来活，你当怎样来做你人生有智慧的投资。在那里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在这里，你看见他非常严肃，他非常语重心长地提到，他说我在上帝面前，我在耶稣基督面前， 而且这个耶稣基督他还加了一个定语，加了一个修饰，就是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位审判官面前。然后他说，我不但是在这两位独一的真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而且我还凭着他要显现的，凭着永恒的上帝的国度，我来提醒你，你就知道这个嘱咐万万不可轻看了，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真实了，这个太严肃了。保罗不单是对提摩太的提醒，叫他怎么来度过他的人生，保罗说你务要传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说传这个词，我们强调传承，其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非常多，早上我们提过了，我算了一下，66卷书有51卷书都有这个字传，就是要传。我们传什么呢？我们要传神的道。而且保罗提醒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得时或者不得时，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像这个，有些人说现在新冠我们怎么传呢，这都被封在家里面，也没法去教会，也没法见人啊。这个，但是其实有办法的，就好像我们这个营会，你看上帝很奇妙，透过这个云端，透过这个网络，结果呢更多的人可以投入进来。所以其实这个时，这个都是在神的手中，这个 timing 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只管传，而且呢保罗说，你不但要传，你要专心，就是你要 focus， 你要 concentrate， 你要想办法，然后呢你需要忍耐。我想这是我们都了解的，传福音不容易，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讥笑，有的人会这个拦阻，有的人甚至会这个谩骂啊，可能都会遇到。所以这里说你要百般的忍耐，然后呢你要用上帝的教训来责备，来警戒，来劝勉。而且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人心会厌烦上帝的道，而且人会随从自己的情欲，就有许多的假的师父，假的教训，人就偏偏厌而不喜欢真道，反而喜欢那些神神叨叨的这些什么亡灵大师啦，什么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礼仪啦，总而言之的，越是这种荒谬的，人反而越喜欢。但是保罗说不要管他们，你只要专心，你凡事谨慎，你愿意为神忍受苦难，尽你的职分，做传的功夫。其实这个传道啊，是这个中文加上去的，其实是就是做传，传扬的功夫，传承的功夫，就是我们这次这个营会的主题哈，传承。保罗说你要尽你的职分。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谈他自己的见证。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讲完他的见证，然后他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选这段经文，就是你会发现第一个，这里出现了好多次的传。 务要传道。保罗最后谈他自己的船，然后他也谈到马可，这也是一个年轻人。我们知道这个马可当初曾经因为吃不了苦，他就半途而废。为这个事情，保罗跟巴拿巴还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马可后来显然我们看见，他还是愿意继续的奔跑。所以保罗说，你就把他带来，他在传道的事上，他是有帮助的。而且保罗在这里也提了一些的人，比如说这个迪马，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迪马是一个跟了保罗蛮多年的人。但是迪马结果呢，走不下去，因为他被这个世界吸引了，他贪爱了这个世界，就离弃了这个真道，就离弃了传道的功夫。我想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保罗谈到他自己的人生，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把自己的人生看作是好像这个，他用这个词交奠啊，是一个献祭的一个词汇。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所以他用的这个词就是一个献祭的时候祭物，这个特别是燔祭哈，这个点上火的时候呢，上面要浇上那个酒。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祭物就发出了它的香气。所以保罗把自己看作是好像是一个祭物，好像是被浇奠要献上给上帝的。他说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对他的人生有三个概括，就是打仗的人生、跑步的人生和守道的人生。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人生如何来在上帝面前做有价值的投资呢？我觉得这个正是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最有智慧的生命的投资，就是在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要得胜，在属灵的奔跑当中我们要得奖，要做一个得到上帝将来要给我们有冠冕的人生。那么在我们所信的信仰的旅程里面，我们需要真的是牢牢的守住，好像保罗说的，因为时候要到，人心会被各种假的师父、假的教训、各种小学理学所来引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很快，现在已经五月底，我们讲过好像2021年其实眨眼间一半就过去了。再一眨眼，有人说人生其实就是睁眼和闭眼，一睁眼一闭眼，那么一天就过去了，那么一闭眼没睁眼，那一辈子就过去了。人生其实非常快速，我们怎么样让生命能够做一个最有智慧的投资呢？有个英国的大文豪，这个人呢是英俊潇洒，这个叫做萧伯纳，活得也蛮久的，你看他活了这个90多岁啊。那么聪明绝顶啊，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呢当他要过世的时候呢，这个有人就问他说，这个你的墓碑这个怎么写法啊，他说就写这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还是一定会发生。意思就是死亡啊，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我想其实这个不用他写，但是不用他讲，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知道。世界上的人他们好像知道，但是好像他们又不知道。因为这个人生，是的，你是一定会死亡，你的肉身一定会过去，但是他们不知道要面对审判， 他们不知道上帝要审判活人死人，他们不知道耶稣会再来，他们不知道有上帝的国度，他们不知道其实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活法，他们不知道。当人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发现据说这个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他过世的时候那么得了绝症，生了癌症，那么后来这个看来快断气了，那么他的家人就问他说，你打算这个墓碑怎么给你写，他说就写一个 offline， 因为他基本上人生里面大部分时间 online，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成天就是 online， 那一旦这个断线了就觉得活不下去，那么他说我现在是 offline， 据说这个墓碑还被评出这个2007年英国最具创意的墓碑。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很值得，特别这次新冠疫情，我觉得让我们能够慢下来，能够停下脚步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接下来人生该怎么活，该怎么投资，哪些是我们人生需要调整的，特别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营会放在这个时间点，因为6月1号瑞士就要开放，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就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透过网络来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的日子里面能够真正做出有智慧的投资。早上我提到这个人叫康德，这是一个德国的著名的哲学家，当然他现在的这个家乡的这个 Königsberg 这个科尼堡，那么现在呢已经属于俄罗斯，这个小小的就被波兰啊，被立陶宛啊，被包围在那一块飞地，虽然那个地方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当然德国人心里也很气，这个本来是属于东普鲁士，那个属于是当时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么他的墓碑写得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墓志铭是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的，Zwei Dinge， 他说两样事情，当人们越是经常持久的来思索，就越会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历久长新的惊奇和敬畏。哪两样事情呢？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我想其实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个哲学家当他要进入坟墓的时候，他终于他说其实这两样不但是对我来说，其实对人类都应该是一样，你越思考就越会让你产生敬畏和 überraschen， 产生那个惊奇惊讶。什么呢？就是当你抬头仰望星空，你看见那个奥妙奇妙的大自然，或者你低头看一看你里面那个良心，那个 conscience， 那个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知道这个良心是只有人独有的，任何在其他的动物界里面你看不见这个所谓的良心。这个良心中国人简单把它叫做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所以中国人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然后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很奇怪，只要你是一个人，正常的人，你里面总会有一杆秤，中国大陆也把它叫做人民心中有杆秤。那么这杆秤从哪里来的呢？这一个道德律从哪里出来的呢？其实康德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当然他自己是一位有神论者，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人真的不要以为 我们自己可以来决定，我们自己可以走我们想要走的路。有一位神，有一位主，他透过自然界的创造，这个自然的启示，他也透过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良知良心，特别是透过神的启示，就是这本圣经，这个特殊的启示，要让我们去认识他，要让我们去寻求他，要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有了永恒的生命。其实这个生命，我们不但是在永恒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且这个生命，当我们今天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善用这个时段，善用这个机会，好像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一样，你务要传道啊，你要把握你生命的机会啊，在地上，你要专心啊，你不要受其他的那些东西的影响，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些机会。我想这对今天你我每一位来说都是如此，无论你我前面还有多少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听得见保罗的这样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在神面前，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我凭着神的国度。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太重要了。所以保罗自己的人生哈，我觉得他可以说是这四个字叫不忘此生，因为他的人生是把今生跟永恒连在一块儿。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会把我们的人生二分法。我们一谈到永生，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永生大概是未来世。什么叫永生呢？就是当我有一天断气了啊，我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进入上帝永恒的国。那么好像呢，现在我是信耶稣了，我呢是将来有一张去到天堂的车票啊，去到天堂的入场券。但至于说今生呢，好像跟永生隔开的。其实是不是呢？不是，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当有人问耶稣说什么是永生，耶稣说永生是什么？你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这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对基督徒的人生观来讲，今生和永生不是隔断的，不是不连贯的，乃是连续的。你看得见保罗同样，他一方面是的，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像在这个节点上面，在这个分界点，但是其实你发现他是整个讲到一个连续的人生。他回顾他过往，他说那个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个是他对过往的回顾，但是他对前面的展望是何等的让人兴奋。他说 After that,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那日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不但给我，也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